姜老师您好。
啊，你好。
我特别喜欢听音乐，然后音乐听得多了之后，就是脑子里会不停，会有时候会不由自主的想那种音乐，然后以前我也没在意。有一次生病了之后，精神不振，就精神很弱，但是那个音乐还在那里响，这下子就感觉到痛苦了。然后我第一个是减少听音乐的量，现在第二个就是不再像以前那么痴迷听音乐了，但是现在偶尔还是会发生就是音乐响的，在耳朵边不由自主的响的事情。然后我就想，如果这个音乐不是耳朵里响的，而是外面响的，我也没有办法让它消失。所以我就想，我不让它消失，我就不管它，它响归它响，我就当没听见，这样关照可不可以？
你为什么不在书中关照呢？
就是这样去处理这个东西可不可以？
当然，你咋样处理都可以，甚至不处理都可以，但是你别把它书中关照。
因为关照是它不是不随念转嘛？如果音乐
别
它
去定
一
义
直
关照了啊！别去定义关照了，现在不考虑关照的事儿，不用考虑它。
那如果我们要修行的话，那怎么应对这个音乐一直在响这
我
个事
刚
情？
才跟你说这个算不算修行啊？我刚才说不要管他了，再让他想吧，这是不是修行
就是这个也是修行，是吧？
也可以说不是修行都行的，
啊哈。
何苦呢？何苦这样呢？
然后我想请教第二个问题，就是现在社会上不是说有这个扶老人容易被老人反过来讹诈，然后我想我们学佛的他应该做好事嘛。有没有更智慧的，就是既能扶他帮他，又不会被讹诈的这
也
个
许
解
会
法？
有，也许是没有，也许是有，我不知道。
哦，就还有一个跟这个类似的问题，就是跟好人好事有关的。其实，比如说在生活里，有人跟你敌对，就是你可以不理他，或者说退让，但是如果是
谈
国。
何不理，谈何退让啊？
就是如果他来伤害你，就是一般人他是会针锋
是
相
吧？
对，但是我
你
们
不信因果了，他想伤害你就能伤害到你，特别是现在法治社会，他能拿你怎么样啊？他不像过去啊，过去一个县他就那几个衙役，挡不住他找人刺杀你，现在还能吗？现在有什么可以说谈得上退让不退让啊？谁能拿你有什么办法？法治社会谁敢伤害别人？不要说是打死你，打伤谁敢？不要说打伤，打谁敢？办法的，他那样并不是你的问题，他对抗的是法律，不是你本人。哪像过去啊？过去一个县令，他就进那几个衙役，咋样也能管那事儿，杀人那事儿到处都是，他根本就没法处理。哪像现在？现在不要说现在这个，你说你那就你那附近都有没有警察？根本不可能跟像过去那样可以肆意的打，不要说打伤、打死、打谁就打谁都不可以的。
好的，好的。然后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要请教，就是我有时候会有一些好状态，比如说我就很真诚的想，这辈子再也不会怎么说呢，再也没有音乐了，或者说我这辈子都是放下自己帮助别人，就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因为那个贪嗔痴就太重了，这种想法就。或者这种状态就保持不了多久，然后每天其实大部分时间都是贪嗔痴这种状态，所以我想有没有办法把这个状态给延长一
你
下。
这太急躁了，就是，只想一分钱买个大彩电搬到家里，这种想法，修行啊，修行啊，修行久久才有效果。
就是还是 一步步的踏实的去做。
当然踏，对，说得好，说得好，一步一步踏实去做，你说得好。
好的，好，那谢谢老师，我的问题完了，我下麦了，谢谢老师。
钱老师，我想请问一下您，就是我现在在看您那个跟老人的那个书信集，就是您跟那个老人的那个书信集的101页有一段话，就是您问老人的，就是开悟之光景，尽管因人而异，然这个啪的一声，虚空粉碎，大地平沉，却无一例外，若无此境，便不能认为是开悟，即使有了此境，也须有名师印证，不印证便落天然外道，弟子上述说看法对吗？然后老人说是的，是的，就是我想问您，就是等于说，如果是有人觉得自己有这种虚空粉碎大地平层的那个感觉以后，是需要跟您或者是魏老师去求证一下是吗？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这个意思。
哦，不是这个意思。那这个也
那一段话说的不一定对。
哦。
那我刚开始学佛，老人鼓励我了。
哦。
我刚开始学佛啥也不懂，说一些似是而非的，老人曾经说过的，学的也像也不像，老人都是鼓励我，好好，你说的对。其实我说的不对。
哦。
也别在这做文章了，那我那段话是不对的，是错的。
哦，
这没有文章可做，这地方。
好的，好的，明白了。好好好，我知道了。好，那我没什么问题了。
哎呦，其实我觉得我好像问问题很多余，每次就是有问题吧，然后一反应觉得好像它也不是个问题，但是我很想就是跟老师就是想跟老师对话，所以就关于这个觉和佛性这块也想请教一下老师，我这个理解是不是正确？
最好不在这个问题上搞什么理解。
哦，这
最好不搞啥理解。因为祖师对这个事儿已经有开示了。反复的去阅读祖师的开示可以。自己再搞点什么理解就有问题了。不要搞啥理解了。能够弃入就弃入，不能弃入以后再弃入。别搞什么理解了。
好的，好的。这个修行它也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感觉，就是有时候觉得很累，然后又觉得其实很简单，只要你能够息下忘心。
这就是搞理解造成的。你说这个情况，这个心态，你这个心态不好，这是搞理解造成的，不要搞理解了啊。
就不要自己去思维，就是老老实实看。
别解释了。祖师开始能契合契合，不能契合以后一定会契合，别搞什么理解了，搞理解还不如反复的去阅读，深入的去阅读祖师的开始，还不如那样好。
但是听了之后，不，他也是要去思维思维的嘛？
不思维，不去思维。
啊，就不思维，就去听就好了啊，就去。
对对，就听就好了。
然后再去做。
不能契合，以后再说。
嗯，老师，我觉得我对自己的习气啊，哎呀，越感觉自己习气特别重，然后有时候还觉得自己挺坏的。
啥习气重是指的啥呀？你指的啥习气重啊？
就是可能就是现在比以前的那个对自己的那个行为反应要快一点，就是比方说有对劲的时候。
你说这是习气啊？你的习气不在这儿，你的习气就是理解。别去理解就突然袭击了。
哦哦。这可能是自己的关照没做好是吧老师。
哪有这事提了关照我给他干了，把关照别忘了算了。关什么照啊，这弄那么多东西来这理解累不累你。
但啥也不弄，就有时候觉得好像石头木头了感觉。
对啊，看看这能做能成木头不能，就试试叫能成木头不能。
好的好的，老老实实的。行，感恩老师。师兄，我没有其他问题了，虽然我挺舍不得下麦的，但是我也不知道我想跟老师请教什么。我倒看开是吧，听听其他师兄们的那个请教。
好的好的师兄。哎，您刚才说觉得自己挺坏的，我发现好像 好像经常有师兄这样说，是不是看到自己起不好的念头，是这意思吗？
是的，
不可能
看到
方式
的。
成木头好啊，成了木头吧，成了木头才好。
对，就是有时候发现自己那种傲慢心很重，然后有时候做事一不小心，怎么就有一个做了一个坏事也没发现。傲慢心是最重，傲慢心很重。昨天有个师兄他说，很想有一个空间，然后就是经常可以去打打坐，然后自由一些。然后我当时说好啊，可以满你这个愿，我就发了一个心。说完之后我就发现我很高傲，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能力。
啊，你给别人创造条件，让别人打坐，算是高傲，算是高慢，这是什么理解啊？
昨天说的那个，
帮助别人修行就是傲慢吗？这什么思路啊？
所以老师，我就觉得在这块上，这个，有时候就是在这个里面关照自己的
心。帮助人做点事儿就是傲慢，什么概念呢？这是。
哎呀，我活得可痛苦了，我就发现我这个人怎么老是嘴那么快的，好像自己就跟个土豪似的，其实就那么几个钢镚。
啊，你说是帮助别人，告诉大家对他有帮助的事，那是你嘴太快了，是缺点，是吗？
我就觉得我太多事了，其实别人明明是也可以自己去完成的。我后来
就是别人可以自己完成，你不帮他他也能找来，但是你帮了他他容易了，就这就怪你了啊。什么概念呢？这是。
是的，老师这么一说，我就能想开了。但是那个时候就纠结在里面，怎么断也断不了。哎呀，回到念头起初也好，怎么就断不了？然后那个心口闷的不行了，就发现怎么那么傲气呢？老师怎么傲气？可能我希望我自己能够
啊，他有需要你告诉他，就算你傲气，什么概念呢？这是有啥逻辑啊？这是。
是的，就是没事找事。有时候发现自己还有点智慧，然后有时候发现自己蠢的跟什么似的。
这个许多黄花里人，特别是大圣黄花斗香这个提振，斗香提振这个孔信，鸳鸯阿舍林林所有的主数都在谈这个问题，而且讲黄花也很简单，但是往里作用起来呢，这个感觉非常的复杂，非常的不简单。
那我再插话问问你了，你是修行中心法的吗？
我是修行中心法的。
啊？
是的。
啊，是的。我是前座已经打完了。
没有，即将完了，还这个80多座，还有80多座就结束了。
哦，还正在打着嘞。
对对对。
100多座怎么80多座就结束了？也还有100多座。
啊，对，我总觉得呢。现在我这个心还是像矿像一样，真像如不大行人里面讲的，我的心就像矿像一样，矿门不直，想在那静下静不下来。所以说呢，愿意老人给我们指示的这个方法，可行性是很强，可操作性很强，但是呢，转起来是太难了。原因就是我这个心里比较乱。你比如说，我现在你都900多的，还有8多就结束了。我想问一下子，师傅，这接下来我怎么办？
你有一个啥想法？什么心狂乱？怎么了？你那心乱，这造成了什么不好的结果了吗？
我是说，这个心自然900多座了，心自然不太清净，还是比较乱，怎么弄？
什么叫比较乱呢、啊？怎么回事啊？
就是心静不下来，念头还是很多。
静下来干什么呀？静下来干啥？静不下来，静下来干啥用啊？
那我感觉那你念头多，这对镜还神行了，跟原来没说不还。
我不就说了，念头多，它就是有什么负面作用？干了啥不好的事吗？我问你，你不刚才说念头多了吗？干了啥不好的事吗？念头多。
那念头多，那我感觉跟原来没学那情况差不多，那怎么办？
那怎么这什么叫啥情况差不多呀？啥情况差不多呀？你干了什么了？以前干什么了？现在干什么了？啥情况差不多呀？
心跟原来差不多，还是比较乱，清净不下来。
什么叫是清静下来呀、啊？那下来干什么？清静下来，什么事啊？都是，我就说你以前干什么？现在修了这么长时间，跟以前差不多，就盯着你那个心，你再说差不多了，他会差不多。我看大家都不那么说，我总是问说你修行前，你现在跟你以前比较，那真的差太多了，根本不可能差不多。会是一样的吗？
师傅，我还问一个问题。
哎，你别慌，先说这一个呀。他会是一样的吗？你为啥大家都认为行，你认为不行？为啥呢？就是你盯着你那个心，以前那么乱，现在还是那么乱。你要盯着这个，你要盯着个别的也行。你要盯着你的五个手指头，以前五个，现在还是五个。什么事啊？都是。他会一样吗？跟以前？
我每次提问题，师傅都批评我。
他会是一样吗？我就说人品人格干这事儿，对别人的帮助影响，对别人的坏的影响，他会一样吗？不要说别的了，就这只从善恶这一个方向说，他也会修行这么久也会有变化的，他会一样吗？
那就要具体的说吧，那就是说我现在全座基本上结束了，也没有打开，也没有提升空性，那不还跟原来，我是指的是这。
什么？你那个打开和提升空性是怎么回事啊？什么叫打开？什么叫提升空性啊？怎么回事啊？
就是提升自己这个佛性嘛。
什么提升佛性啊？你说的佛性跟我们说的它是一码事吗？我觉得不是一码事。总而言之，总离不开有相，总是离不开，不能离相，算了。都是这是表这不表现形式多，可能这个什么。情况分门别类，但是呢，一般的都是不能离相，不能不着相，
对不对？对，原因就是这样的，原因是这样的，就是，我总觉得这样的，为什么讲这个打不开？原因啊是你这个所有的住宿都讲这个方法很简单，就是立相，寥寥这个一念不成，寥寥名词，然后保护这个东西就行了。我为什么保护不了？我为什么保护不了？那就是说，这个嘴里面说的跟心里面这个想的是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个人的认为就是说，如果说帮这个，袁老人讲这个，浅讲这个一念不成，寥寥分明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活性，这么保护就行了。然后就。又具体的讲到这个静是什么，行是什么，静和行都两不可得，这就是只是我们不要再执着在这个缘起的假象里面去，我的现在做不到，还是执着有，这个问题就在这里。
什么还是执着有？啥意思？听不懂。佛性没有吗？什么叫执着有啊？本就有，还用你执着它就有？
这个原因呢，继续讲，他讲就是，明见性也了不可得，
不可能就没有吗？不可能就是没有吗？是有才说不可得了，并不是没有，因为有所以说它不可得。
师傅讲这我也能理解，但我想表达什么之理，就是说这些一切跟你的假象是存在的是有的，但是只是说不可得。我的心现在呢，就还是坐在这里边立不了相，还是认为这有些东西还是可得，这就是打不开的根本原因。
什么叫还是可得？你这都从哪儿来的呀？这个想我都很奇怪。这个叫我理解是你自己琢磨出来的。你看看经论里怎么说，看看祖师开示怎么说，别去琢磨了。你的琢磨是不可靠的，信无信如意，如意不可信。
那时候呢，这个问题就讲到这
儿。你要琢磨，你要琢磨不可靠，你要琢磨着不可信。
那我就不琢磨了。我还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什么叫可以啊？哪有啥不可以的事
啊？那个原因阿三弟讲，这个即使是前座以后，就是打不开本来可以。继续这个念四十咒，作为往生这个独善内愿 做掌本。
你说这个千座打不开本来念持之咒，这里头千座打不开本来这个话不是原话吧？是你理解的
啊？不是原话，不是原话。他愿意阿拉斯阿萨利这样讲的，就那么就是打开本来命运渐行了，持之咒仍然要念诵。
你看看，你说颠倒了不是？你说个打不开，老人说的是打开，你说的是打不开，这种颠倒
了。那我问一下，那如果说前座以后打不开，这个如果打不开本来念持之咒，
你看打不开，老根本不是老人的意思，老人说的是打开。你看看怎么样？你不能把你的强加给老人呐、啊。
我这不是说老人说的，
你明明知道老人说的是打开。你不是不知道啊，不是，真是，总得把你的想法往上加。
那也就是讲，如果说打不开本来的情况，念持之咒。
你看你说打不开，老人说是打开，不告诉你了。你还在拧你那个打不开。你那个不是打不开，是你不肯。早就打开了，你不肯，就是你就说成打不开了。还用打呀、啊？本来就开着了，谁给你闭上了？
嗯，我要讲的事情没讲完，还没讲完，就是我想，
当然不让你讲完，我都不承认你的前提，我跟着你跑啊，讲完你讲完，我不承认你那个前提，你的前提是打不开，老人说的是打开，我不承认你的前提。
那我现在有个担心，比如讲我现在这个检查身体有病了。而且病的这个是小脑萎缩，随着时间的，随着这个年龄增大，这个可能有老年痴呆的这种倾向。这个那到时候这个持咒念不出来怎么办？
说啥似的？不管什么情况，只要是你愿意往生，都说那个都可能往生。你不信可以，你随便不信吧，不跟你说说，你也不相信就不说了，没必要了。
不是，如果你不解释清楚，心里面总是有个结呀、啊。
你就在那有个结，你心里有结，并不是你心里有结就不能往生了，照样往生。
那如果到时候我这个相当萎缩，人杀掉了，念不出来吃了走了，也能往生。
也能往生。
哦。
没有信心，说啥都。
有信心。
哪有啊？我听着你一点信心都没有，哪有什么信心呢、啊？不是有信心，是有担心。
对，我有担心的。
对，那是有信心啊，信心就不担心，这叫信心的、啊。我相信这个事儿，还担什么心呢、啊？
是
说你没信心吧？
也不是没有信心，主要是心里面有些事情比较纠结，你纠结不就成了事了吗？就成了一个事。
我简单的说吧，啥时候咨询的时候，你考虑考虑是不是去咨询心理医生。
啊，
是不是该咨询心理医生了？纠结什么呀？精神出问题了，精神病就这样的是什么呀？是纠结什么？纠结？
我本人因为这个身体出现状况了嘛，又相当萎缩了嘛，它不是一般的病。那相当萎缩，我把时间补上的人嘛杀掉了，人杀怎么办？
啊，
相当萎缩，人到后来人就痴呆了。
那怎么做事啊？真是，哎呀，你真是多事。
好吧，这个就听师傅的教诲。嗯。
这用听我的有啥用啊？你自己为什么没有信为道源功德母，常养一切诸善根？你自己没信，听我有什么关系？这有啥道理啊？有什么用啊？
师傅，还可以接着问吗？
又来了，又这个可以这样，可谁限制你啥了？谁说哪一样不可以了？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不可以的事吗？
不是我怕师傅你话没讲完。
你没讲完那咋办呢？那我都不可能替你讲
完。我想师傅，我想要讲话，我怕你没讲完，我怕打断你的话。
打断我的话，打断好啊，你能打断才好啊。我没有什么话说呀，你就一直等着我说话了，那你告诉我吧，我等你说话了啊，你告诉我，要不然我可不知道你等我说话。
好，我问最后一个问题，这个圆影阿舍利在额根圆通法门的 他讲这个我们说话是要先放下。再一问那人刚才讲的就是讲。
你别慌，停，你停，放下什么？哦，就这是就是清空不分，照在不变，就一个放下。你那就误解老人意思吗？总是有前提，有东西需要放下才放下，总是有这个东西，没有放下什么？你先来了个放下，没有前提，那会是老人的意思吗？
那这个运营啊说你的变化就这样谈的，我们的说话是要一切放下，集中心力，倾听自己念咒的木尘之声，要一字一句听力混明，才能把整个身心这个全部舍了，而不去妄念。
那你这个你就把这把就把这个放下这一个一整段意思都搁进去，才知道这是放下什么。没有东西叫你放下什么呀？
那心里有东西啊，上座的时候有念头，这个下座的时候对劲容易身形，这不都是
老人的意思？我说的是老人的意思。
嗯，
不是说你的意思，别误解老人的意思。
这个我的问题是什么？这里就是讲我在坐上的时候打坐的时候就是要一字一句听得清清楚楚，这个不能气点，是不是不能气点妄念？
什么话呀，都是哪话，我倒没清楚老人说话是这个意思啊。我没清楚了，是不是是我的问题啊？看看别的师兄弟要是清楚老人这个意思也算。
好像这个全部舍了，要把这个整个身心，也就是六根，全部舍牢成，不起妄念。那你也就是说，不舍牢，那就容易起妄念。
你跟这个打字的跟你说的意思可是不同。打字的一字一句听清楚，你刚才说的是不是你说的是不起妄念，是一字一句听清楚吗？你说的是这是说到底是说啥事啊？
有口音，我听不太清的时候，有的地方可能就听
不
准。
是啊，
不
是我说打字啊。坐上打坐时就像一字一句听清楚这个话，我以为不是刚才你所表达的意思，这个话是一字一句听清楚啊。
这是我按照运营阿三你讲的变化，我念的
呀，这老人开始里有这个话，坐上打坐时一句一句听清，一字一句听清楚，这个意思啊。
就这个意思。
哦，说的是这个意思。
对，他将要集中心力，倾听自己心念咒的悟尘之声，要一字一字的听得混明，才能把整个身心，也就是六根（括号眼耳鼻舌身意）全部舍牢而不起妄念。我问你什么呢？就是说，是不是在打坐的时候，一定要用这个咒语把那个妄念给压下去？
老人更开始不容易听懂吗？我看老人开始的很明白，没有啥不懂的地方啊，你自己要再发挥一下干啥用啊？别发挥了，就按老人说的吧，不用你自己再发挥一下了。
好吧，那时候我今天问你有点多，我就问这些问题。
我带一个师兄问一个问题。这位师兄呢，他是现在修千座400来座。他们当地修心中心的氛围其实还是挺浓的，很多师兄在修心中心，这些师兄们也都是就是当地他们有自己的一起修行的这个团体团队，也有带头的师兄带着他们一起修，但是他现在就有一个很大的困惑，就是发现他这是师兄的困惑啊，他是说。就是他看到这些师兄的表现，感觉就跟明心见性根本扯不上关系，有时候甚至这些表现可能还不如世间人，就是这样的。所以他看到
具体他能不能扯上具体情况，比如一个具体什么什么事，我听听这个。
比如说有不同意见在他们那个群体发生的时候，他们可能这些人就会群起而攻之，就是可能不太好。外人不太好融入吧，他感觉啊，但是这只是他的感觉，这是一个，再举个例子，就是修行人看不起不修行的人，
怎么了？修行人
就是他们就觉得修行人是聚堆的嘛，那整体就看不起那些不修行的人。
不修行的人不会跟他们在一块吧？跟他们在一块不都是修行的人呢、啊？
但是他们在一起讨论的时候，可能就是说人家不修行，可能他们就是，就是过了千
度、哦。如果修行人在一块讨论，说到那些不修行的人，还得赞叹他们向着不修行人的学习，是这样。
对，具体的
还好啊。
具体的事情我也说不太清楚。就是他是觉得这都是过了千度的师兄，就是看问题比较偏吧。他给他的感觉可能是这样的。所以他是觉得怎么过了千座好多年了，怎么还是这个样子，就是那个一看就是让人感觉好像叫什么有点狂。
所以说只要知道具体事啊，不知道就是光这么说好像是看着啥啥，那谁知道具体情况是啥啊，我得去看看。
对对，我看看啊，看看这个
反正你也不了解情况，到时候有机会你就不能问清楚具体情况怎么回事，都是最好说具体的事儿。
他现在就是感觉他是师兄的问题，他的疑惑是他说怎么我看到这一波人我怎么看不到希望，就觉得新中心，我对新中心我自己也牵住了，能不能明心见性，没把握了。看不到希望了，怎么这么多人里面没有一个
他觉得那么多人连一个见性的都没有。
可能
好啊，都不见性就他自己见性多好啊，这
所以他可能就是说在那个群体里面他也就不太容易，不想在里面待着，就觉得好像不太相信。
没有人叫他在里面待着啊，他不去我觉得也没人拉他去，他不愿意挨着那一群人可以离开那群人呢、啊、为什么非要在那里待着、啊、
对对，就是他说的好多，就说他们那个那一波师兄们，因为他们经常在一起聚嘛，经常就会
他跟那一波人不契合，就可以既然不契合可以离开他们呢。
对，这个里面可能还有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就是说他说那一波师兄里面好多都是修了好多年的，他们就很推崇打坐，就打坐多的看不起打坐少的，然后开始打坐的看不起没打坐的，可能有这种氛围，有这种氛围。
他们那个那一波人有的见解不，这个他自己也不契合，他这里说人家不听他的，那他不离开，但是还有啥好处？活着是谁知道啊？这我不了解具体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不了解。
师兄的疑惑是说过了千座应该是不一样的感受了，那可是看到他们都不是不一样，其实因人而异，每个人跟自己比的。
过了千座不一样啥意思，不能理解他这个思想不一样，这不一样。
那个刚刚我是听着那个朱师兄在说到一个理解的问题，齐老师说不要去理解当个木头，然后那个刚刚那个云南那个交坤师兄在下边给我答了，说的是那个师兄的现状来说的，我就是以为是说这个齐老师的意思是说，就是你不管怎么着你甭去理解了，就你就当个木头就成了，我是理解成这个的。然后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是这个，因为我现在刚刚入这个门，我现在才还在百座内，所以说呢看书呢有很多名词我就不是特别清楚，所以说我现在看那个如何关照这本书，我现在看就是我几乎每一个字都要去找它是个什么意思，我是这个样子，就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去找，就比如说我现在看到那个
一微语吧，
啊
一法不一人，一智不一事，一意不一语，一了意不一不了意，知道此意吧，你说这个我就一意不一语吧，不以名词吧，一招意思，把整个意思弄清楚。至于用什么名词可以不在意，用个别的字别的词，说明这个意思都可以，一招意思不一招这个文字吧，好吧。
好的，这个我就是说现在就是看着就是我就是想把每个词我都查明白了， 就是什么？
不用去那个不抑语，不告诉你不抑语了吗？我说你要看明白是把意思看明白，不要管他每个字啊，管他每个字干啥的。
那我不去看那个字，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呀，我得怼着这个字去查呀。
不对，不对，不对，我不认为你这个思路是对的。虽然我跟你解释不好，但是我不认为你这个思想是对的。不对，不对，你这个不对。
那这个齐老师这么说哈，这个我今儿我看那个王香六居士全集那个真心希望法，那个我就因为我从第一句我就没看懂，这个第一句又说的是原
知的，你贴着看看不行不行啊，我看看咋回事，根据这个具体的情况我理解你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我今儿我看这本书，这个就说到这个真心希望十门，上来第一句就是原知那禅师说，这个有真心希望法十门，兹在身其意。然后那我要知道这个禅师是谁吧，我就去查这禅师，我一查他是南宋的，是吧，这上面说的是元朝的支那禅师，支那禅师我一查是南宋的，那这个先不说嘛，后边他有一词叫动念
静观。这个元朝的是咋回事啊？
这是王香六居士的一本书上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元朝的支那禅师。
对对对，
支那禅师是这个朝代记有可能记错的
啊，对，
这个、有可能记错的。
后边你说这个依意不依语，就是到后边有他有个词叫动念俱乖，这词我依语我都不知道呀，我得查这词呀。我所以说我就一直就是说每个词儿我基本上都在查，因为我看书看的比较少，就是说这个看佛类的书看的比较少，我就每个词儿去查是什么意思，我这样是对是不对？
是这样，你要是说是我们学习从头学起，也不怕这些错，以后会对的。按照这个你查啊什么啥这种认真都对，你要是说什么呢，我这个学习就不能理解错，从一开始到最后我理解的全都是对的，那是不可能的。我告诉你，你别怕理解错，不坚持你的错误学习，我们都是这样进步的。
对，所以说我现在就是说我现在因为看我拢着看我看不懂啊，我就每个词
看不懂不要紧，那你就去查，但是不要怕理解错，理解错以后会再会理解对的。
好，那我这个问题我清楚了。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问老头这问题啊，就是说现在这个很多师兄，因为我这个在看老人开示的视频，有时候也在看答疑、看新听长，就很多师兄都在问一个问题，就问到什么问题呢？往生，就是说往生啊，我是去东山殿院好呀，还是去这个西方净土好呀？就这问题我到现在没想明白，可能是我比较年轻哈，就是说到现在我没想到我要一个往生的问题。
你说的意思我没听明白，你说不往生吗？
对，就是我现在活我还没活明白，我干嘛想死去的事儿呢？就是说现在有很多师兄在跟我谈起这问题来，就说哎呦以后怎么，我说那这是不是一种妄念呢？
你为什么先下个结论妄念呢？怎么了？
不，你现在还没活明白，你干嘛要想死去的事儿呀？
这个往生，这个不一定到死去的。往生的事儿，你没听说这个话吗？现在还在说佛已经升了极乐了，这次往生过了，人还活着了，在这个世界活着了，已经往生过了，听到过这个没有？所以你对往生这个理解，太死相了，这样。
这个话我听过呀，你像现在娑婆世界嘛，就是属于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嘛。
不是那个意思，是在极乐，人还在娑婆呢，已经升极乐，说的是不是你理解的那个意思？
哦，那就可能是我理解错了。
对呀、啊、对呀、啊、你的理解有问题、
嗯、好，那我就没问题了。
不怕理解错，我告诉你，不怕理解错，也别产生这种疑那种疑，看得多了，佛法学得多了，一直坚持学，学得多了，那些以前理解错的什么就都会消失掉的。别担心一开始有理解错的，不怕，理解错也不怕。
那成，那我就清楚了，那我就慢慢看书慢慢学。
是啊是啊是啊，踏踏实实的。
好，谢谢老头，谢谢师兄，那我下了。
老师好，
好
我想请教老师，就是我有一个这个习惯，就是容易把这个很多事情看得很重。因为刚刚这个师兄他就说，口误嘛，他说师傅，他说老师，他可能说是那个老头。然后我就想到以前我那个时候还没有接触老师的这个系统里面，别人跟我讲过齐老师，然后一般都是讲全名哦，我就说过老师的名字。为这个事其实我也忏悔了好久，我就觉得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可能自己过去那个习性比较重嘛，就是这个尊重心可能就比较差嘛，就是类似的事情还是很容易犯，就是不太容易轻易的去放过自己，就是这块请教老师怎么调伏呢？
没有事，啥事都没有，别搁心里头了，这个事没发生过，忘了吧，没事没事。
嗯，但是还是会去忏悔，觉得自己这个恭敬心很有问题，也这个事项也显示出自己的恭敬心。
不需要虚伪，你说是恭敬心，我认为那是虚伪，不需要虚伪，算了啊。
好，
忘掉吧，忘掉吧。
嗯，
别把虚伪说成恭敬心。
好的，就是不太容易原谅自己是什么情况？
什么啥情况
啊？就是不太容易，就是会把自己做的一件事情看得很重。
不就说了没发生过这个事儿，忘了吧，一直说这个事儿还在那很重，重啥呀，都没有事儿，你重什么呀。
就是接纳自己这个当下什么样就什么样嘛。反正
别猜想了，没有事儿得什么都不用猜。啥事都没有多好啊，为什么非要猜出来点啥呀、啊。
我总觉得我潜藏的一种就是好像希望自己是一个完美的人，知道是个妄念。
既然知道了就不用再说了，知道过了还说它干啥，不说了，妄念就说它干啥。
好的好的，多练一练，行，感恩老师。
老师好，这个师兄好，就是我问一下，就刚才提到这个一个妄念，一个是这个忏悔，就这个比如说做错事情以后，是当下断掉这个念以后不再想，还是忏悔认错？
怎么回事啊？你就说具体事，我听听咋回事。
比如说今天做错一件事情，然后这个应该当下应该忏悔认错，还是断掉念永不再想？
这两样都很好吗？
我在想这个忏悔是不是也是一种妄念？
那不忏悔是不是一种妄念？
不忏悔，
想不忏悔是妄念。
对，想不忏悔它本身就已经产生一种妄念了。就它这个忏悔和这个妄念，它俩是不是相矛盾啊？有一点。
矛盾啥呀？它就是妄念，忏悔也是正面的。也不是反面的词，也是正面的，就是忏悔是妄念，它也是正面的词。
那就是平常坐下这个在遇到事情，比如遇见一件做错一件事情以后，是应该就断掉念，永不再想这件事了，还是忏悔认错这件事？哪件事比较正确？
都正确。
都可以是吧？
说成都可以，我总觉得意思有问题，就这意思。
两种方式都行。
没有说都行，你这种想法不是我的想法。虽然我跟你说不清楚，但是你这想法不是我的想法，你别猜想了。
行，那我没别的问题了，老师。
那我就是想问一下，因为那个平常也看看禅宗公案嘛，就是咱们在这个日常的这个持咒打坐以后，可不可以就是也学学参话头什么的，可以吗？
你说是要不要看禅宗公案，是这个意思？
对对，可不可以学着参一下话头？
有规定吗？有谁提倡过要看，或者有谁禁止过不许看？有这事吗？
我没听说过，所以
我也没听说过呀。所以它存在可不可以看这个问题吗？
那就是可以看了是吧？
那不就是存在吗？我说有人提倡说可以看了吗？也没有啊，也没人说不可以啊， 为什么你那要出现一个可不可以的问题呢？
是因为我的灌顶师跟我讲，就是不要学这些，说这个就是老师的打坐，然后这个持咒打坐就可以，然后学祖师的开示。
他自然有他的道理吧。
对，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是不是这个样子？
你是这样，你这灌顶师讲的事儿，你问我。你是有意识的这个意思，你们俩的答案最好不一样，有这个意思吗？
不是，因为我
再说这个，你的观点都告诉你了，你有必要来这问我吗？有问我的必要吗？
好吧，那是可能我对这个事儿，可能自己心里确实还是有一点疑问的。灌顶师这样说了，我因为我觉得咱们平常也是看这个禅宗公案的，所以我觉得可能我在这个理解上好像还是有一点怀疑态度，所以来问你。
啊，师傅，是文丽师兄的意思，我感觉他好像是说还参公案，就是参话头，是这意思吧？
对，
新参话头，但是您的
这个看公案和参话头不是一码事吧？他咋会是一码事呢？看公案跟参话头，你认为是一回事？参话头是禅宗的修行方法呀，公案是禅宗对话的记录，一个是对话的记录，记录他们的对话，一个是他们的修行方法，这不是一码事啊。
哦，是这样子的。
不是我们的修行方法，我们不参话头，禅宗参话头。但是现在禅宗是不是还在参，还能参，就是还参话头这个事，还在禅宗里还有没有？我并不知道。当前，
哦，
你都不是禅宗的人，你在那理解禅宗参话头，也可能会造成误解。
哦，那好吧，那我知道了。那我一直认为这个看禅宗公案和参话头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你说差不多啥意思啊？
我没理解说这
参话头是禅宗的修行方法。
这个我还真没了解到。
你不知道啥叫参话头，你对自己说公案那就是一种对话的记录，你要看那些记录，你看看就当故事看呗，那不是说讲故事了。
那个是禅宗的修行方法，然后和
参话头是禅宗修行方法，咱们没不参话头，参话头它大有讲究，我们不是太懂，因为那是禅宗的修行方法。现在禅宗是不是还参话头，并不了解。
哦，
我在这古代禅宗普遍是参话头的，那也是大会中高之后，他之前虽然也有参话头，类似参话头的修行，虽然也有，但是没有形成系统的修行方法。从大会中高开始，禅话头成了禅宗里头系统的修行方法。
哦，那就是咱们新中心是其实是不可以呢，还是不赞同呢？
不，也没有不可以，也没有不赞同，不是我们的事儿，我们这里又没这个内容。
哦，
我们是修密的呀，我们不是打坐修定这禅话头的，我们是修密的呀。我们的打坐修行重在手印和咒语。
那如果就在修这个新中心的同时，如果参话头会有影响吗？
参话头什么啥叫会有影响啊？
不，
我们不参话头，不告诉你我们不参话头啊。我们老说关照，不说参话头啊。
好的，那我知道了。那我知道了，明白了，老师。
谈不上影响，根本就我们这没那个内容，根本就不参话头。
好的，那我明白了。
我们说关照都不是说参话头。
好的，我们不知道了。
我的问题是，就是心念耳闻的那个问题，那个咒语它到底是什么声音啊？
话什么叫什么声音？不知道你说的啥意思？什么叫什么声音？
就是心里念咒，然后要听着咒的声音。这个咒音是什么声啊？
心里念咒，说心念是为了说，不是口念的。 是耳闻是重点，重在听闻呐、啊。就是说，咒语是你听见的，不是你用嘴念出来的，是你听见这个咒语。
对，我就是我不出声的念，我就是心里念，然后我用耳朵去听这个声音，但是我一听就感觉着相了声音，我会想象这声音到底是我悄悄说悄悄话的那种声音吗？还是说想象一种比如说元音老师的、那个、
我不想象，只是咒语、
啊、
什么也不是，不想象那些。
嗯，我一听就跑了，定待不住这声音。
不懂跑待不住啥意思，
就是一想听这声就乱了，就不知道该是什么声。
怎么说管他啥叫咒语声啥声啊？
咒语是啥声？
太多了，不打这种妄想了啊、嗯、不要打这妄想了
啊，
不仅仅是听咒语、
啊、
听别的也不就打这妄想
啊，
这妄想干什
么？那就没声了。
咒语咒语再念就是了，咋会没声啊？有声。
我的天哪，好吧，那我再试试。然后老师，我还有一问题，就是我现在打第三印，然后我感觉骨头就是胳膊的骨头里边特别痒痒，又疼又痒痒，就是骨头里边，这是什么情况？
那没有听到过这种问题。要是不适合打坐，那可以念佛求往生啊，啥也能修行，方法多着呢，不一定非打坐。没有听说过骨头里头特别痒痒这个事儿，就听你说过。
哎，没事，所以我才问呢，这我也没听别人说过。嗯，
我也没听到别人说过。
嗯、啊、嗯，那我没事了，谢谢老师。
打坐接引持咒，没那么多事，别多事。别做出了好多事，别做事，简单直接明了，这么清楚就多事干什么？
老师好，师兄好，我想问一下，就这个精进和这个急功近利，这个他俩的这个矛盾点，就比如现在我打的是百坐，我想着是，就是我百坐就想加坐，但有的师兄跟我说，你这样属于急功近利，应按照祖师说的，百坐一天就打一坐。
不是，
就是我这个心，
你就加坐吧，急功近利也不要紧。要是你别勉强加坐，超出了你的坚持力，容易造成间断的。
哦，只要我能坚持下来，就这个不间断，就我没有超出自己这个。
没有超过你的坚持力。
哦，就是身体能承受，就可以加坐是吧？
当然。
哦，
可以，还是越多越好，打坐越多越好。
哦，那我就明白了。我认为，如果是这个不按组织走，不按组织说的这种，一天只一坐，如果做成两坐，这样不好了。
祖师要是让你一天只一坐，你就一天只一坐。祖师哪有这样说呀、啊？
哦，这百坐不是第一轮一天，第一轮第两轮不是一天一坐，我是不是这个必须一坐？
哪有这话呀？谁说的？
哦，我明白了，谢谢老师。那我就我明白这个意思了。谢谢老师，开始。
不是啊，我说呀、啊，是祖师说的吗？你祖师说的为准啊？我不知道啊，我没看到祖师这么说过，但是我没看到，不见得没这么说呀、啊。你要看到了，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你告诉我是祖师说的，这不就完了？我不怀疑你说的话。
我没看到，
我
看到我
没看到啊，所以我问你嘛，你也没看到，咱一样啊，都没看到祖师。
我没看到，我看法本上是这样写的，前96个不是一天一坐，八天。
一天一坐是祖师说的不是啊？
不是祖师说的，然后，哦，对，师兄跟我说的，师兄说要按照祖师的说，不要急功近利，按照这个。
祖师说的这个是一天一咋一坐啊？呀，看看祖师说话的口气，有的时候啊，就说你别太过于急躁，一天打一坐也很好。这种话就不是说绝对是这只允许你打一坐，就不是这个绝对。你这看祖师说话的意思，口气上都在轻重都在干出来
了。哦，明白明白。
开始在原文看，也不知道轻重啊，说话。
哦，这样我就明白了，老师。
啊，有个问题我先问一下齐老师，就是关于打坐的问题。就是说我记得老人说过一句话，如果如法打坐，不用一千走，二三百回就能打开本来。但是身边很多师兄们修行一千多的，有两三个都有，但是却没看到一点消息。我觉得是不是没有如法打坐呀？
我你说你看到别人打坐打了很多，是这样，这个知见是第一重要的呀。谁知道他为啥打坐呀？
哦，
知见呐，这至少一开始打坐也有目的吧？为什么要打坐？知见包括这，就是说，也就是说，他是怎么看的，他怎么想的？
知见，就是说咱们打坐不是就是心念耳闻那个？
那个你要说是这个打开本来坚信，这是我们的目的。你比方说这种方法。别人也在用这种方法打坐，但他目的不是坚信，他能坚信吗？也不能啊。他的目的就不是，他咋能坚信啊？
咱们那个修这个心中心法，都是那个一学这个，不就是说奔着这个程序或者说目标来的吗？
奔什么来的？
都是这么个思路吗？就是说，
奔着明心见性，
就是这个思路。
对啊，奔着明心见性来，这正是很好啊，就是这样的呀、啊，这不很好吗？
那就是
说，但是真正奔着明心见性来的有几个人啊？
哎，
哦，这是这么回事啊？哎、哦，我以为是说，包括我打坐说，
那要是你这就好说了，你奔着你为什么要打坐，你自己最清楚了，这都不用问别人。你到底是为了什么打坐？
我就是说，因为我修的比较晚，有些前辈修啊，我从他们的这个情况，就说好像有点这个经验教训呗。我也担心我说那个样，打那么长时间，打那么多坐，结果也是那个情况，所以说看不到有点希望。我就是这个
你现在打坐打了多少了？
400多坐了。
哦，那个也不少了呀。
坐上不是说那个心念耳闻念起即觉，我觉得如果念起即觉，坐上及时发现，这一坐的质量应该是有质量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两个小时都在妄念中度过，那么就没有质量，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哈。所以说打300坐400坐我觉得很惭愧。我就是这么
你是打400多坐了，就是你啊，刚才说
啊，对呀、啊，我不是接着问呢、啊，我不是接着问的问题啊，
接着问啊，
嗯，
好吧，这个不考虑质量可不可以？
但是没有啊，
那你还不是直接说不可以了
啊？
多直接啊，说不可以，要考虑质量。
我觉得是那个样。
那好吧，那你考虑质量考虑吧。就多一个负担，又多了一个叫名字叫做质量，这个负担只要你背着重，多一个负担也没关系，多个负担就多一个吧。
就是说如果没有那么如法打坐，就是说
呀，还不仅仅是质量了，还有个如法打坐的问题，这事多了，到要是太多了就背不动了啊，东西太多还能背得动啊？
就这个问题，齐老师。
你这问题有解决方法吗？没法解决的啊，那问题
没法解决。
你这一开口就没法解决，你这问题，你说的就是没法解决的问题，不对吗？我这样说，
那就不想了。
师傅，就是师兄他总是担心，就是因为自己做的不如法，所以不能明心见性，而且
不能明心见性就不明心见性，算了。
不能就不能呗，
对啊，不能就不能呗，这还轻松一点，要不然就背不动了。
就是那样啊，
不是啊，我是觉得你这背的算少的，还有比这多的多。
哎，齐老师你好，
你好，
我给你报告一个这个我的一个认识，我给你报告一下。
哈哈，
就是这个过去咱们这个一直说这个圆圆老人说明心见性这个五条嘛，这五条过去我倒是也有这种想法，就是这是不是一个过程，但
是
这个也
是不是过程，你看五条不就看出来了。
对，我是这样，
还用你从这五条之外的内容去总结这个是不是个过程啊。
对，这个是个过程也没错，但是我现在还有一点这个这个
没错了，我倒没看出来啥过程不过程啊。
是，我现在就
我也没看出来是一个过程，我也没看出来不是个过程，这两个都没有看出来。
现在我就是想着这个五条是不是应该同时具足？
这过程除了过程来了个同时啊，有啊，我也没有看什么同时不同时，都没有从这角度看过。
那你也不能否认它不是同时，是吧？这个
就像这种语言啊，我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就没有跟你这个思想这样想过。
因为我看这个这个又翻了一下这个圆圆老人这五条前面这个，他是说明心见性的含义包括些什么，那就是包括这五条。然后他说分五节来讲。
在哪说包括了？
这个略论明心见性里面这个第一条上面。
念念我听听。
那我就把这一听着把这一段这一两句话一块念了啊。
念吧。
明白了心和性的形貌和定义，就需进一步探讨性，生命的根源何由缘境而生心，境又因何而生体，以致生死缠绵不断，更需明白明心见性的含义包括些什么，怎样才可以明它见它处理生死。现在让我们分为五节详细讨论一下。
怎么了这个？怎么了？
你刚才不是说明心见性的含义包括些什么，所以说他下面说了、
下面五条不就是告诉你包括什么了？
对，我说的就是，那你就是说你这个也没有否定他这个修行有这个过程，也没有否定你就要同时具足，不否定这个，你说你到后面了你就要否定前面，也不存在这个问题。我是、这个、
我根本就没有这样个什么啥否定，哪有啥否定的事啊，老人这就没，你说这个意思、
没有，
我没看出来、
对，那是我自己的过去就说、是、你到了前面了，这不后面就是这个有个层次啊，那是可能是我的错误，我过去的认识错误啊。
那不见得是啥错误，就你这个认识、我这没有这种认识
啊。
他
当然过去也说这个过程是先这个是吧，先吸下狂心见真性，然后后面一步一步，但是你到后边了也不是说前面你就要否定这个是吧。我
什么话听不懂，什么否定，否定啥，哪有啥否定的事，听不懂你说的啥。现在
就比方说吧，那比方说啊，第五条是说到这个归无所得了。
当然了，
第五条说归无所得了，那你前面说是这个，
前面也不是有所得。
对，我说的这个意思，你就是即性即心，即心即性也是归无所得。
归无所得是没有吗？
也不是没有，说那也是即心即性，即性即心。
啊，那就是啊，归无所得是没有吗？
对，也不是说没有。
这有啥毛病呢？
没毛病嘛，我就是给你报告一下这个意思，其他没有什么，那没有什么。行，齐老师，那我汇报清楚了，我也听清楚了。
他问师傅明心见性这五条，他是想问这五条有没有次第关系，还是说这五条是独立的？后面跟前面有，
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有
次第或者没次第，没这么想过。
他
考虑次第关系，考虑这个问题做啥用呢？我不知道。
可能我感觉他刚才话没问出来，没问完似的，所以我就想问他一下，他是不是有这个意思的考虑？许师兄，您再开一下麦。
刚才已经说清楚了呀。
那行，那我没听清楚，好。
也没有否定有次第。
探讨一下这个地方，大家都
也没有否定这个同时具足啊。
这是明心见性的意义。后面还有明心见性，这是正程。我觉得好像第一条很容易，很容易提，就能接受的理解啊，很容易提人。第二条不太容易。第三条，明心本无，见性本有眼，这个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儿。第四，明悟心，明悟即心即性，即性即心眼。第五条，明心性无助，一物不立，归物所得。
那你比方说，咱这个，你第一条吧，
我啊，
你膝下潜心真见性了，那你就应该归物所得。
对呀、啊，是啊。
哎，那就第一条、第五条就没矛盾了吧？